好，大家晚安。我们一起继续读三宗圣训啊。我们上一次就是简单的介绍了这个导言嘛，然后跟真福八端，以及这个延伸下去的那个最后一节啊，就是我们说的他已经跳脱了什么什么什么是有福的。那个是以第三人称的方式，这一般性的情况讲，这样的人啊，神贫的人，哀痛的人，温暖的人啊，然后饥渴慕义的人啊，心地洁净啊，怜悯人的人，心地洁净的人，缔造和平的人，和为义受迫害的人，有福的。那么是谁呢？没有说，只要能够这样合于这个标准，就是这样的人，就是有福的。然后呢，到了最后面的结尾啊，第十一节的时候呢，耶稣讲话的方式就变成针对现场的听众。几时人为了我，为了耶稣辱骂你们，你们有福。现在变成这一个直接的对当时在场聆听他讲话的人，当然也发展成今天我们今天阅读的人，或者马窦他写福音时的写作的对象，他的信仰团体。那我们今天是我们这一些现在在读的人，每一个人都会听到这些的话，那就也直接对我们讲话。好，那么我们怎么样，我们会成为这个先知运动的一员啊？那我们知道嘛，先知是代天主说话的意思啊，代天主发言。那么这些人呢怎么样，他们曾经都因为替天主讲话而遭受到迫害。大概预言啊，预言的基督徒会一样的。那我们今天的确也很清楚嘛，如果我们真的要按照福音的价值生活，我们这个世界大概对我们是不太友善的啦。当然有人会喜欢，真的是少数，这整个气氛是很清楚的。好，那在这个之下，耶稣继续说啊，记得前面那个你们啊，这从那个第十一节那个话转成了你们，然后十二节好说你们是跟先知一样，接着第十三节继续那个你们啊，就延续下来的。所以这个词，我想讲代名词很重要。好，我们现在看一个小段落，13到16节啊，一开始是你们嘛，你们是地上的盐啊，那个你们当然是听众，然后是当然耶稣说的哈，为了耶稣的话被迫害的那些门徒们，你们是地上的盐，盐若失了味，可用什么使它再咸呢？它再毫无用处，只好抛在外边，任人践踏罢了。你们是世界的光，建在山上的城是不能隐藏的。人点灯，并不是放在斗底下，而是放在灯台上，照耀屋中所有的人。照样，你们的光也当在人前照耀，好使他们看见你们的善行，光荣你们在天之父。好，那这个是很清楚的，直接对这些在场的人讲话啊。所以在讲完了真福八端，讲完了信仰团体，跟随耶稣的人啊，因着为天主说话会受到迫害，然后呢马窦接下去安排另外一连串的啊耶稣的言论单元。这边这一段话我们刚才练的应该是谈的基督徒在世上的地位的，当然是非常的尊贵，他们是盐啊，地上的盐，还有怎么样，他们能够影响世界，他们是世界的光啊。所以下面谈话里面谈到了基督徒在世上的尊贵地位以及影响世界的能力。好，这当然是一个理想性的图像，也是一个什么非常强大的诉求了。基督徒应该这样，或者说基督徒团体应该这样，必须这样。那么达到什么结果？如果我们真的这样会怎么样呢？人们就会光荣天主，或者说人们就会信天主，就这么简单啊。其实传福音你看本来很简单，其实没有说去讲道理，也没有说，就本来很简单的啊，就是你可以看见这个话一直回，如果我们注意耶稣的话的话，我们可以去思考我们今天的现在我们对于教会里面很多的一些重大问题的关心，甚至于是焦虑啊，当然是我们走错了方向啊，或者我们可以应该有更简单的方式可以解决的。好，那么这些材料啊，其实是 在路加福音有不少地方是相平行之处，只不过它没有放在这一个三宗圣训的脉络当中。譬如说路加福音的十四章的三十四到三十五节就有这样的图像嘛，这样子啊。那么可以发现，这个材料既然路加跟马窦都有的话，那它应该是得到了一个现成的材料啊。那么但是这边的盐跟光啊是有共同的。那么这边有一句话是建在山上的城啊，是不能够隐藏。这句话是路加福音没有的，我们倒可以说可能是马窦的原创啊，他自己创的。所以他透过一个非常特别的、独特的编辑的手法，把一些本来的现存找到的材料，加上他自己的信仰领悟，就编辑成目前这一段啊，短短的这个小段落里面。那么当然，这个呼吁我们前面跟各位说过的嘛，他直接的是当时的在场的听众，但是呢直接会衍生到马窦的作者跟他的读者团体到我们今天。所以很清楚，他整个的宣讲啊是对整个教会团体的。其实我们的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就这么理解的。我念一段话啊，梵蒂冈大公会议有很出了一大炮文献嘛，对不对？有四大宪章啊，第一个宪章是教会宪章，谈教会啊。那教会宪章那个标题是 Lumen Gentium 万民之光，那个用教会的文件的名称啊，一般我们就用这里 LG 啊，就是世界的光的意思。好，那么第九号这么写的，我念这文件，如果你们有机会找来读，都是蛮好的啊，这个教会文件。那我在这个教室里面好久以前讲过的，我战友 OK 读也可以啊。好，第九号这么说。这个墨西亚民族虽然目前尚未包括整个人类，整个基督徒了，墨西亚民族还没有包括整个人类，在表面上很像一个小小的羊群，可是呢已经成为全人类合一期望以及得救的坚固根源。好，基督把生命、爱德和真理共融在这个民族中，使它变成万民得救的工具，好像世界的光，地上的盐。所以所有基督徒像世界的光，地上的盐啊，派遣他们呢到全世界去，就很清楚的啊。所以这个简单的一段话在圣经里面啊，就是他已经在教会的共同的理解里面就很清楚了，是对一切人讲的，所以不是只对主教或者是修道人，而是对一切人。所以每一个听众不可以说啊，你们是圣职人员，我们是俗人啊，不要赖皮，好不好？每个人都重要。好，我们看第十三节哈，首先是直接用第二人称呼你们啊。那么很清楚，那个讲话的对象是沉寂，前面说第五章第十一节开始下来的哈，所以那些受了迫害的人，就这边更直接了，他那些基督徒受了迫害，他们更应该看重自己。那盐当我们很熟悉的一个日常用品了，但是我们要知道，在当年啊，在以前耶稣年代里面，盐不是那么的简单的了啊，每个人都有，但是呢，盐是一个很特别的，而且还相当的不便宜，其实不像我们今天那么简单啊，这样子。但不，它主要的目的是用了一个隐喻来比较的是在日常生活中那个调味的功能。那盐可以保鲜嘛，啊，对不对？它可以调味，所以有味道。那每个人的共同的日常生活的经验，不，这边说盐如果失了味，你要问盐怎么会失味？啊，那个咸度为什么会减？它本身不会减的，对不对？这个盐如果说外面没有什么因素影响它，它就是盐。所以怎么样？这个很有趣，就是盐如果失去了味啊，是因为它跟别的物质相混合了。最简单，比如说碰到水汽，潮解了，对不对？这最简单是这个东西嘛。那这是有趣的东西啊。所以基本上呢，在这个情况里面，它就跟着别的物质混合了，然后呢，它失去它本来的那个特质。才会，那结果怎么办呢？那它不再能够达到它本来的功能，那当然只好丢掉了，也没价值了嘛。所以这边谈怎么样，就任人践踏而已了。非常，这是非常强的一个图像，很生动的描写了啊。如果盐失去功能，毫无价值的球怎么样，就被人丢掉了。 基督徒是一样的啊。如果我们不能够真正完成基督徒的生活的话，我们就是等着被人嘲笑了，不然怎么办呢？对不对？很清楚的嘛啊。所以盐怎么样呢？他们说要保持它的纯度，当然就是要小心嘛。要我们说不要跟外界混合，你可以去明白为什么犹太人他们过去那么强调分别为圣啊，就是不要跟外邦人在一起，就不会被带坏啊。当然我们知道，我们说自己也会也会坏，对不对？但是他这是最根本的嘛，就是如果的确是，如果全部是圣的，他就保持这个圣洁那样子啊。那我们最近在这个我们这边读经里面读的这一个厄斯特拉，这个上跟下都有这一个，因为跟外族通婚的，让这个领导者感到悲愤嘛，对不对？讲的还强迫他们离婚，把那个海外邦杂货还是丢掉，对不对？我们今天看当然不可以接受这个直接这种态度，但是我们就明白，就了解他们为什么会这么想，其实这个从言可以想到的。所以这个隐喻啊，也是警告当时的门徒。啊，以门徒的领袖们，或者可以实际更根本，就回到以色列人跟他们的领袖们，他们要怎么样好好的保存他们身为天主选民独特的身份啊，不要跟外界被影响而变质。但是这今天还是一样的啦，今天我们可以看见这个我们的人类的沟通影响那么互动那么频繁嘛，对不对？很自然的嘛。我们本来应该是要用我们的盐跟光去让别人受影响的，可是呢我们反而被别人影响。当然这影响本来是相互的嘛，就看谁强大，看谁能够坚持嘛。这边谈的是我们就是要小心不要被外界的影响而变质了。所以关于盐跟光那这些话呢，当然是连在一起，都是要提醒这个信仰团体啊，他们的生活的世界啊，基督徒要明白，他们所生活的世界，大概本质上是拒绝福音，本质上啊，所以他们怎么样？那时候基督徒怎么样？一定要坚持，要按照耶稣的召教，要活出基督徒的生活方式。他们唯有这样才有可能在世界上为基督作证啊，在世界上他们成为见证。所以放在今天的环境里面是一样的，就告诉我们，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但不可以怎么样跟这个世界同化啊。所以我们是入世的生活，但是呢保持这个出世的心境。这的确是一个非常高难度的了，的确是的。你可以看我们今天，特别是你说同侪团体的，我们怕跟别人不一样，很多人的，那很多人就是你说真的说，要跟别人不一样的，那他也是跟别人另外某种程度是一样，就是说做自己，蛮特别的了哈。我们在这要稍微思考一下，但很多特别像伦理问题、信仰问题，我们的确是跟这个世界。是相当的不同，但如果我们不坚持的话，我们怕，就这世界本来就是跟我们不一样嘛。如果我们讲的更极端的讲法的话，就是我天主跟魔鬼势不两立，然后这个不能出去讲，这样出去讲那被人打死了这样。那我们这叫明白嘛？因为我们明白我们是属于天主的，然后呢，但是呢，同时有魔鬼在世上作用，透过不同的方式影响人，对不对？那我通常人被影响不自知嘛？那我们必须要有意识的知道活在天主里才行，很清楚的。这个真的是一个很高难度的，但是我们的招教，这是眼嘛，然后是光。那光当然是这一个犹太信仰里非常熟悉的图像，这边大概在整个的旧约传统也常常用来讲这个犹太的那个历史的典范人物了。那特别是他们的礼仪法律。啊，这个梅瑟带来的法律的，或者是耶路撒冷城等等的这些著名的经师，他都曾经被描述成光。这边呢，我们在福音当中当然可以想象，他应该更想的是这个耶稣的门徒团体啊。所以这个用来跟这一个不相信神的世界啊，或不相信耶稣是天主子的世界，那包含那些 就是比较旧的这个犹太人的话，那就形成一个强烈的对比。我们能不能够真正的要成为一个光照人的这个工具啊，那是一个另外一个问题嘛。好，那么接下去讲那个建在山上的城，跟世界的光是相同意义，另外一个表达的方式而已，都是来表达这个门徒团体。这门徒团体应该怎样？要有这个典范性的生活，让人人都看得见。啊，这个我们最喜欢听，就是让别人看见我们，对不对啊？的确是的嘛。我相信这个，如果我们如果做的这个好的话，特别是基督徒了，因为基督徒在这个生活价值跟世上的确是有相当的对立性啊。如果我们坚持了，一定会被看见的啊，可能是被讨厌了一开始啊，怎么样持续下来是另外一个这个层次的问题。好，那么另外一个场合是说，人点灯是放在灯台上的。那这句话啊，在路加福音也有啊。那路加就是另外一个用法。路加福音在第八章十六节，我们可以看一下啊。路加福音第八章十六节说，没有人点上灯，用器皿给它照出，或者点上灯放在床底下的。灯是放在灯台上，为什么呢？为了叫人进来可以看见光明。所以我们看见啊，那这个地方这个、相同类似的经文呢，到了马窦的好像有一点点改变。我们通常这个学者们习惯说，路加跟马窦他们共同来自于这个耶稣的语录的这个传统材料啊，路加比较是直接引用，那马窦就编辑性比较强，所以说这边可能让可以说马窦可能改编了。这个本来的原始的脉络，它放在这个地方，放在这个三宗圣训里面坛子里面。那所以这个灯应该放在灯台上，在路加它可能是设想的是过去的一个房子哈，这是一个前厅啊，大厅里面，当人进来的时候，这个屋子是亮的，让进来的人那么可以那么看得见。那马窦的呢，比较是那些就是。在屋中的人照亮，没有这个运动，那你可以怎么样比较呢？可能马窦他谈的是本身的这个犹太团体、信仰团体，那路加的比较是期待这个外邦的人进来看到这个光啊。我们大概从文字可以这么去想的，但你说是不是真的是这个样子？这个就很难，我们只能从文字去理解，这两个情况是不太一样。所以马窦跟路加一直有一个向外开放的很强的一个，那马窦呢，就是我们自己要能够真的是光。好，那第十六节接着说，照耀你们的光，应当在人前照耀，好使他们看见你们的善行。光荣你们的在天之父。好，这边的善行呢、啊？善行大概就是除了这个犹太的满全梅瑟法律的行为，当然是可以包含在内。那这边可能更直接谈的应该是就是仁爱的行动。我们也知道，其实我们这个基督教会啊，在人的历史里面，大概是第一个了、啊，有规模的、有组织的行这个仁爱活动的人，这彼此帮忙跟救助的。看看耶稣的话怎么样？这你们对我最小兄弟一个所做对我做的啊，这样等等话。那我们现在刚好明天开始进入四旬期嘛，这个爱的运动也是一样的，就是应该要好好的配合跟帮忙的。好，所以这是一个基督徒的生活见证啊，这也是初期教会最常见的一个善一个特别的生活的方式。让人被感动，那么这个行动怎么样呢？会要问你们为什么这么活？因为我们信天主，因为天主父教我们这么生活，这当然就怎么样让天父得到光荣。其实我自己想，很可能圣方济也被这些话影响，因为圣方济在他的会规里面啊写上那一个向外传教的那一章，他的确是历史里面第一个写会规的人，把福传写在会规里面的。我们后来有一些是譬如说以福传为目的的修会，不像圣言会本来是这样子的，很多像巴黎外方传教会啊，像马利诺会，他们创会的使命就是去外方传教。那方济会不是这个目的建立的，但他已经在历史里面第一个他关心到那一些还不认识福音的人。那你当然知道回到了十三世纪那是谁呢？伊斯兰世界啊，你去传福音就找死的意思了。 很简单，对。那这方济就说了嘛，就说你们到谁如果有心觉得被感召要去向外传福音，他要向会长申请，会长要仔细的考核啊，他够不够资格。他说不得了的，都是最优秀的啊，不是这个修会的 troublemaker 赶出去就完了的，不是，是最优秀的。然后呢，会长又看出来了是天主圣神的旨意，就要派他去。那他弟兄们呢，到了外方地区什么也不要说，你就好好活就好了，好好按着福音生活，让人们发现你不一样啊，就是会看见吗？问为什么你这么活？那时候你跟他们说我是基督徒，这很有趣啊！这我当然我用那白话文讲这个，这我们对回归的一段话，我当然是必须很熟悉嘛啊！这是很有，我想可能跟这段话是有关联的，就是可以看一下，因为圣方济他的回归啊，就是我们有那个两部正式的回归了哈，一个是1221年的。另外一个是我们正在现行的真正的教宗盖了章的是1223年，我们今年要庆祝800年的会规通过800周年，1223年11月29号。那么在第一个会规的1221那个是因为什么？因为教宗说哎呀那个太啰嗦了，篇幅太大，都是一些热心的话，方济是一个简单人，他直接把他会背的福音通通拉进来写下来，他就是他对圣经非常熟，他就直接用来就写了。那我想可以想象，可能这个背景里面，他这些话都是影响他的，他写出了一些哈非常非常精神性的一个指导。当然，这个精神性的指导就像诗歌一样，像热心的话语啊，就不能够符合所谓的要什么要精简，而且要精准意义的那个法律条文嘛，那不行，所以让那个教会法的专家们头痛。你可以说教会逼他重写啊，他在写了一个精简版啊，比第一个版本大概删了一半多啊，那是我们现在的会不会，我们感谢天主让我们少背一点东西，蛮好的。开玩笑说了，好，这是这个，所以那个你们的在天之父就是在天上的父啊，这是本来的希腊文说，那这个这句话啊是在福音中第一次出现。我们知道下一次就天主经了嘛，啊，对不对？在同个脉络里面，所以这慢慢看这个词啊，慢慢的在福音里面慢慢的出现。所以门徒团体其实他们整个的思言行为哈、啊，都是以此为出发点啊，而且呢，以此为他们最终目的的，就是天上的父，从天父出发，要回归到天父内，这是基督徒的真正的生活。这也是耶稣的生活的方式嘛。从天被天父派遣出来，然后呢他回到天父内，这是我们整个的生命应该要这样发展的。好，我们看下面一段，下面一段从这个第五章的17到48节是非常大的一个段落、哦、这边谈的是这个义德要更大，要胜过法利赛人跟经师的义德，然后呢他用要怎么去说明什么叫做比法利赛人跟经师的义德更大的呢，他举了六个例子啊，就是六个用那个非常对立的语句，就是你们一向听过对古人说，那我对你们说。我们就是上个组织跟这个前天啊，就连续读了这六个反论嘛，叫这反论，这个 antithesis 就是对立的一些命题这样子啊。好，我们看怎么写的，一开始先看看这耶稣对于法律的态度，17到19节。你们不要以为我来是为废除法律或先知，我来不是为废除，而是为成全。我实在告诉你们，即使天地过去了，一撇或一画也绝不会从法律上过去，必待一切完成。所以谁若废除这些诫命中最小的一条，也这样教训人，在天国里他将称为最小的，但谁若实行也这样教训人，这人在天国里称为大的。好，我们先看看这个一撇或一画好了，这是我们的白话文，但应该是没有人会误解的了，就是每一笔画，但是这是因为语言的不同。原文呢，就是说 即使天地都过去了，哈，说法律上的一个 iota 也不会过去。什么是 iota 呢？就是那个在希腊文里面最小的一个字母，因为是 i 的意思，对 i。这笔画最少嘛，然后最小又大，那也不会，那个就更生动，只不过因为我们的语言没办法，那个没办法翻译，我们就翻成了一撇一画，就变成什么一大堆字在里面，那个撇跟画还笔画特别多，笔画，这很有趣，这是，但我很幸运，我学过这些希腊文，我就那真的是很有趣的一个对比啊，中国就是没办法，很多东西在翻译是翻译不出来的。那没办法，就这个原文你一听就啊就会笑一笑，啊，这任何一个 iota 一小点都不能够拿掉，这个意思这样子。好，那么从第五章的十七节开始啊，那么这边谈的是你们不要以来我是为废除或法律或先知啊，一直到马窦第七章的十二节。这是一连串耶稣很大的篇幅的讲话，为什么说到第七章十二节？我们看看第七章十二节写怎么写的。好，第七章的十二节怎么样呢？凡你们愿意人给你们做的，你们要照样给人做，法律及先知。就在于此，注意到了吗？关键字法律跟先知。好，一开始是我来不是为废除，然后呢，那么到底法律跟先知什么意思呢？是这中间这一堆话，这是非常著名的在修辞学的原则，就是这个前后呼应嘛，这像一个括号一样的 inclusion 啊，你们拉丁文的 inclusio， 把这个内容就括在里面。啊，那这个也是一样，我就跟各位再重复一次，是我们一开始篇幅啊，就没有读过这样大篇幅，永远不会发现的。啊，你必须要读这样大量的篇幅，你可以发现啊，这个是一个他们用了这一些，但是我们得先学过一点点这个修辞学的原则，不过我们这也都知道嘛，前后呼应我也都知道嘛，对不对？我就再举个我们讲过的例子啊，譬如说马太福音一开始，耶稣诞生时，对不对？他们用了什么？用了这一个伊撒伊亚的那个预言啊，就是为了启示这一个弱色不要怕娶妻子嘛，说这个孩子怎么样，就像应验了伊撒伊亚的话，对不对？他的名字叫厄玛努尔，天主与我们同在，对不对？然后呢，马太福音的结尾呢，就是耶稣派门徒们传福音，说我跟你们天天在一起。你看相同的图像嘛，哈，因为他们耶稣已经死亡复活了，门徒们已经相信他就是天主了。所以你看福音的一开始第一章，福音的结尾最后一章，那么都出现这个，整个福音里面全部的表达，整个耶稣的生命其实就是告诉我们呢，天主跟我们在一起。啊，你这些修辞学的原则，这一直被这个做什么都会的，他们就一直用。我们大概相当程度，我们也读过一些，我们可能不用修辞学来那么讲啊，对不对？我们小时候就读书学什么作文写作，对不对？一样什么应用文啊、抒情文啊、论说文啊，不是也有一些原则也告诉我们的吗？这是一样的啦。所以这个还在篇幅读大，慢慢会发现。好，第五章十七节到第七章十二节里面呢，这个中间用一个非常大的篇幅，那么是耶稣对门徒们教导，那当然是包含了非常丰富的内容，伦理的、虔诚的、弟兄友谊的。啊，对天主的或者个人的都在里面，非常具体的要求是写在这个地方。那么这边一开始呢，这个十七节到十九节，这边是三节短短的经文，讲述什么？法律的有效性是根本的，不容挑战的，啊，完全要放在里面。那当然，这三个经文里面，它最终的最后面这个根本是法律必须被成全。意思是圆满实现的意思，圆满实现啊！我们读过这个，做这上帝前面的福音嘛，里面应该是成全的，就从天主是成全的一样啊。那这成全或者是圆美，那圆满啊，完美。耶稣宣称他来是要让法律得到成全啊，就是完全的实践。那这个说法当然让我们想到什么？旧约历史的完成了，如果法律的每一个条目都被实现的话，那也只能说的是天国了，不是吗？ 天国了嘛。所以这是一个另外，就是这只是犹太的传统，他们的表达的方式是很特别的。那么在第十九节里面，重点就很清楚强调了个实践啊，所以谁如果这样教这样行啊，他在天国你才是大的。谁又想改想废除，那么他又是最小的啊。这样你说在天国你称为小的，那反正也进了嘛，对不对？不能这么懂，这是个表达方式，你进不去的、啊、这个意思是你就进没有份了、啊、天国不要你，对不对？所以不能执着于这个文字讲，对不对？他说啊，你先去，我慢两步也没有关系的，不，你慢永远进不来了。这是这个意思，他对比写法，这是那个闪族语风是这种表达的，不要这个，不要去这个用那个现在的一些这个技巧的方式去理解，那是不行的了，这样子。好，我们看看怎么写的十七节哈。啊，你们不要以为我来是为废除法律或先知，我来不是为废除，而是为成全。我们知道耶稣来的那个气氛呢，是犹太人是期待墨西亚而来。可是他们的信仰的发展啊，你说从创造天地吧，然后就整个犹太历史发展到耶稣这个年代里面，他们其实很多人对于这个祖传的这个信仰的经验，就产生了非常多自己的解释，那很多就是误解，很多的期望也是不符合天主心意的。就我们到今天还是，我们在我们历史里面那个逃不掉，我们永远有这个困难，我们对我们的信仰啊，永远有困难。我们的理解，我们都要保持一点点那个什么，这个自我批判的能力了啊！我再拿那个日本当例子，我准备去日本朝圣，我就去过几次嘛，对不对？每一次我去看的那一些，我去拜访那些佛教的寺庙啊，他们是当年在日本禁教的时期保护天主教的那些寺庙，啊、那当时非常好心的人呢、啊，因为但是日本的规定的嘛哈、啊，每一个人必须归属在一个寺庙之下。否则呢，他就是基督信仰的人，就要被杀害或被迫害嘛。那这个佛寺呢，就接纳他们了。同时，他们佛寺也直接是被迫的啊，还让他们在表面上呢，好像进行一些这个佛寺要的一些礼仪啊，去诵经呢。但他们都知道，他们家里面还在延续他们基督信仰的啊。这样一下子过了280多年。对不对？当这个日本的教会，他们可能受外在压力的，慢慢他们开始得到自由的，政府受压力，然后开始让这个基督信仰进来。从这个被隐藏的、被迫害的，他们长久就是隐在地下的，他们可以得到自由了。那很多人他们就可以离开这个保护伞了嘛，可以安心的过他的基督信仰生活。但是很多人呢，怎么样？他们就不要离开，就留在那个佛寺里面。很多人是这么选择的，那有一个理由，那理由很多，有一个理由是我听他们讲是，他们如果都走的话，那佛寺就垮了，没人了。那我们看见我们去常会跟教我们去看看一些当地的那些就是墓嘛哈，墓地对不对？看那墓地的那墓碑那个名字就有两个名字，给讲三个名字了哈，有那个本名。对不对？有这个戒名，佛教的戒名，有圣名，就是可以，这是一个非常深的那历史。那你说这一些人哈、啊，他现在他还在做这些，就根据了200多年没有这个教会的指导员，这一代一代口口相传传下去教的东西啊。一方面很感人呐、啊，那个祖先对于信仰那么的看重，但我们也不用怀疑嘛，那一定辩持的一塌糊涂。对不对？你说这个到底是个什么信仰啊？真的很难说的了，啊，非常困难。他们大概还会讲这个阿维玛利亚，对不对哈、啊？那什么意思呢？还永远都不知道。啊，那这，所以我们就一直要慢慢去。但有些是这个困境是帮助我们去思考。我们今天就算我们没有这些压力，但我们的信仰的发展，我们这传教士来台湾这工作，你这么多年以后，那我还是会去思考的东西。那我还记得我在1980几年我去第一次去大陆的时候去看我们那位神父的时候呢，因为他就是在那个解放前就已经在这个已经是神父，他一辈子就没有离开过大陆嘛，对不对？那他的然后他就是突然间就是被关，然后呢被放出来软禁，然后开始呢大陆开放，他开始重新照顾这些年轻的这个弟兄们，让他们找人来帮他们鼓励圣召。那我去
他就看见我带了一本梵文文献去嘛，这都让我知道随时在阅读的，他就跟我要走了。啊，他说我只听过这个会议，不是干什么都不知道。那能够听过都已经很不简单，讲实在的，我当然就送给他了。那可以，那他也说我现在看看，我看看这个书，我才可以教我现在这些修士。就那个时候很感人啊，就你看他这么样的一个封闭的这个社会，那么久以后呢，他还是很渴望去知道当代的信仰的教导。我觉得都是我们要问的是，我的信仰是不能够只停在这一个。那你可以看见今天的福音里面就是缠着忙，你不要以为啊，有很多这种纠正的，我们的想象是有问题的。那耶稣要纠正我们。那么我们知道这个是一个例子啊，不要以为我来是为废除法律或先知。我们还有另外一个各位听过的啊，耶稣说，你们不要以为我来是带平安的，对不对？我是带刀剑来的。那就是有很多那种讲法，就是知道这个那个大家自以为很正常的一个信仰的方式呢，那耶稣就是告诉他们一直挑战啊。那我们今天在我们的生命里是一样一直面对这种，所以耶稣用这种方式啊，他是用这种方式呢出现在大家眼前的，告诉大家信仰团体是必须保存啊，是现在呢他们自己呢对于耶稣的理解，对于耶稣的教导啊，他们要去看去想，可能跟他们过去的不一样呢，他们要放掉过去的，要跟着耶稣走啊。那我们今天知道嘛，这非常困难嘛。我们看我们的台湾教会，一个神父过世以后换个神父，这被逼得跟以前是不是一模一样才行呢？这种例子非常多嘛，这明白，这个是读圣经，其实真的帮助我们去想我们今天的教会该怎么样往前走了。所以这个是很清楚，这个耶稣讲过这些话，我想应该一定有的。那马窦的意思是很清楚的，真正重要是耶稣的教导啊。我们过去也听了很多，学了很多，那要去跟耶稣的教导现在比一比，如果有冲突的话，马窦要叫他的跟随者我现在放弃听耶稣的，这是现在耶稣的话。所以信仰团体呢必须按照耶稣的方式来理解法律跟先知。所以这个不要以为我来自废除，我没有废除，我是叫他成全的。什么意思呢？是人们一直以为耶稣是一个怎么样不遵守法律的人吗？那不遵守废除的意思啊，那不，我是要真正实现的。所以你们过去自以为是这样的遵守法律的人，反而是应该被质疑的，可能太僵化，可能自己赢在那边给把自己的行为合理化，把自己找方式去解释这个法律，让自己生活可以找到舒适感。耶稣说不行，大家看他的。好，所以这个那法律和先知有什么差别？其实重点还是法律了。先知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呢？是当人不遵守法律的时候，天主派先知说，哎，你们该改了，还是要回到法律啊。法律是天主的话嘛，天主跟透过梅瑟啊，跟这个老百姓们讲的东西啊，他们知道。那最根本是天主透过梅瑟跟老百姓立约，指出他们怎么样走向天主的道路。这是讲，但是我们简单讲这个法律该这么明白嘛。所以耶稣的目的来的是目的，他不是要使法律失效，所以不是要废除，而是要成全。好，这边谈的废除是指让法律失效，那么成全当然就是相对的，要让法律要完全的实现，就是要完全的实现天主的旨意嘛。那这个让这个整个的法律，整个的天主信仰就完全的一直往前走了。那这个在新约里面其实出现蛮多次的，保禄也讲了很多次啊。我讲一个各位可能比较熟悉的例子，罗马书13章第8节啊，他说你们除了彼此相爱以外啊，不可以再亏欠人什么啊，因为呢谁如果爱人就满全了法律。成全法律是一样的，是我们中文的字要翻成满全比较好听而已。一般成全我们中文不这么讲而已，这是在原文上同一个字这样子。好，这是然后另外也可能各位熟悉的，全部的法律呢都包括在一句话，什么爱你的近人如你自己。 我们很熟悉的话，对不对？就是加拉太书第五章十四节的，保罗用讲这些话是很清楚的。所以成全是圆满的实现天主的旨意啊，表示应验，表示实现。那这个话呢，你放在那个整个的救恩的历史脉络当中，当然就很清楚了，就天主对人的救援的实现就圆满。的确是，如果每一个人都这么做，我大概跟各位曾经讲过嘛，在耶稣年代里面，我们知道耶稣好几次好像是侵犯了安息日的法律嘛，门徒们掐死麦穗啊，耶稣治病啊，怎么样，对不对？那为什么法律上人那么痛恨这些行动呢？因为他们的确有一派人是这么思想，那么说，如果有一天啊，安息日的法律都被完全遵守好了，墨西亚就来了，那他们就得救了。对，那其实我们相信也是，如果大家知恩都那么好，都没有一个人不符合天主心意了，当然了，那就已经是天国了，对不对？那实在墨西亚来不来不重要了，对不对？天国已经到了嘛。但你可以看见这个的确是非常关键的。那我们现在的习惯是我们对人的一个这个。怎么讲，这个弱点或者是本能的好，我们习惯是让自己舒服一点嘛，对不对？我们就是找一些小漏洞啊，对不对？这个是大家怎么样看，我就是努力吧。好，十八节，我实在告诉你们，即使天地过去了，那法律上一个最小的一个 iota 也不会过去啊，必待一切都完成。这是一个非常生动而且夸张的写法，一个在希腊字母那个 iota 的 i 最小的字母都不能够被忽略的意思。好，怎么样，他说一定要当一切都要完成。好，那这个是非常轻，这个语言的方式在马尔谷用过的，马尔谷十三章三十一节用过这样的说法的，所以这是很清楚。马尔谷是怎么样？是放在一个末世性的言论。马尔谷说，马尔谷十三章是关于末世的预言。耶稣说什么？天地都要过去，但是我的话绝不会过去。我说是类似的这样的脉络讲到这边。那耶稣的话怎么样？永远不会消逝的。他当然怎么样？包含那些关于法律的话，关于他对于法律的解释，关于他对那些当时那些不遵守法律的，或者是那些标新立异的为自己舒适的方式的解经的方式，他的都不行，听他的话。所以门徒们怎么样，必须照着耶稣的话生活，让他完全实现到什么，直到今世的终结。这也是马窦福音的结尾，这句话传福音让一切都实现，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给相信的人受洗，直到今世的终结我都跟你们在一起。好，第十九节谈到那个实践跟教导，谁若废除这些诫命中最小的一条也这样教训人，在天国你将称为最小的，但谁若实行也这样教训人，那么在天国你就称为大的。我前面跟各位说过，今天不是说在天国要分大分小了，而是一个用尖锐对立的方式教导人要努力进入天国的意思。那这个对比性的讲话的方式是他们当时的在犹太的文化里面一个非常常使用的那个教导的方式，教导的语言。那他要讲的怎么样，当然是让大家都要成为大的，就是让大家真正的要进入天国的。谁如果不做的话，不按照这个法律来生活的话，他们在天国里面连最小的位置也得不到的，因为他们怎么样，是自己选择了不要接近天主，换句话说就被天主排除在天国之外。好，我们把这个小段的稍微综合一下的话，就是这个非常强烈的对比式的教导的方式，大概在经文里面看见是耶稣对于当时人的一些纠正，他很可能反映的是就是耶稣之后那个初期教会，或者我们直接讲马窦那个信仰团体吧，跟他们所生活的当时的犹太人，他们还是得面对犹太法律啊，还是犹太人为主的嘛。那么他们对于犹太法律的理解啊，那么基督徒当然是怎么，是跟随耶稣的讲法，那别的人呢还是用他们的传统的理解方式，但是这样的一个争辩， 啊，初期教会跟传统的犹太背景的人，他们在那边努力的辩论当中，那这个是呈现在这边的一个简单的经文。那么显示出什么？初期的基督徒呢，对于法律的理解呢，是前面说他把它放到那个耶稣的口里啊。当然，这边并不是说耶稣赞同法律的每一个小细节啊，不是每一个字要照字遵守，当然不是这个意思了，而是看着耶稣他现在来了啊。那么对于过去的法律，我们知道，譬如说关于离婚，耶稣的意见跟梅瑟明显不一样嘛，很清楚的，不对？那他就说了，说梅瑟呢是因为你们心硬，所以那耶稣说我呢才真的是讲述本来天主的心意啊，所以他不是按照字面去看那个一撇一画，而是他真的要在天主内，什么是真正的实践天主的旨意，这是耶稣要讲的。好，那耶稣跟先知们都有很多这样类似的批判，那我们要注意到他所批判的从来就不是法律本身，而是人们对于法律的妄用或者是误解。误解呢，我们说还可以说接受啊，就是慢慢的了解。那些妄用啊，那更是不得了。我们也记得那个著名的故事嘛，对，在马可福音第七章谈到那个洁净的时候，耶稣加了几句话，对不对？说你们怎么样？本来应该孝敬父母的嘛，把那个孝敬父母的钱拿去献给圣殿，就说不要了，就没有责任了，对不对？那个不行。那可以看见他们会这么样的这个投机取巧的。放在我们今天呢，就是这样子的，马上要守斋了嘛，对不对哈？就不能吃肉的吃海鲜嘛，对不对？这典型的一样例子，很清楚的啊，对不对？哎呀，不能吃，星期五到了，哎呀，刚好啊，现在不还好是春天呢，秋天可能大闸蟹就很惨，对不对啊？我这是可以明白，我们其实大家都懂的，我们大家都懂，只是说在真正在生活跟行动能不能好好的做一下，这个要稍微的思考。所以这边是很清楚的，耶稣以及初期教会的团体，他们已经发现了，在传统上，人们对这些天主透过梅瑟、透过先知们的教导，他们开始有很多不当的解释或者不当的运用，那这是他们所批判的。对耶稣而言，那么最重要的是爱的法律，爱近人，爱天主就好了。好，那么看下面一段，真正进到这一个更大的义德了，这第20到48节，很长的一个段落。那我们知道，这个从这个第20节开始，那么他就开始要谈到这个具体的问题。他说：“我告诉你们，除非你们的义德超过经师和法利赛人的义德，你们绝进不了天国。”啊，这是一个引言。然后呢，从21节开始就连续6次，你们一向听过对古人说，而我呢，却对你们说。啊，这样子。那这个经文呢有点长，我这边就不用练了，因为我们两个组织刚刚都练过。但我们要注意到啊，这个语言的方式啊，这是马窦很特别的写的这个格式啊。当然就是你们一向听过对古人说，是第一个是梅瑟自己讲的，然后呢是有后人去解释梅瑟的话啊，就是过去讲法。那现在说我对你们说，所以耶稣在这么讲话的方式怎么样？他首先是反对了、超越了那一些解释梅瑟语言的人。那么注意到啊，那么譬如说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他本来是属于这个十句话，对不对？本来是直接是天主透过梅瑟说的话，所以很清楚，耶稣也是反对梅瑟。换句话说，耶稣把自己放在梅瑟之上。那么在犹太的传统里面，谁告过梅瑟？天主，没有人呢，不是天主吗？所以他们就懂了耶稣现在讲话的方式跟语气，他自己在人的眼光看呢，已经狂妄到不行，他直接当天主了。不，他本来就是啊，我们现在只是当时人不知道啊。所以听来就是不得了的一个刺，所以比较撕裂衣服啊，什么这个亵渎天主那种反应都会出来，这是关键的啊。好，那这样的语言的格式呢，其实在路加福音呢，虽然没有那个格式，有相同的内容，比如路加福音也谈到禁止离婚，
啊，禁止报复，应该要爱仇人啊，去在路上去上法庭之前呢，先跟别人和好，这些在路加福音都有，只是马窦他有一个特别的编解，很清楚的。好，那么当然我们可以相信这些话，大概都可以回到耶稣自己口里了。我们其实很难去想象说，是在耶稣之后这个初期教会自己想出的语言。就是这么，就因为这个话那个太那个用字那个语气太强啊，犹太人一听都知道这个讲话的人把自己当天主，那很非常，就是大概这样的一个基督徒也不敢把直接创造这些话来讲，所以这个应该是非常可能是可以，我们说在圣经里很少数的一些话可以直接回到耶稣的口里面的。但我的意思不是说一字一句都是这样的，但是这个内容应该是很可能的。好，那么我们注意到这一共有六次嘛，六次，但是他这为什么不是完全一样？但是有两个地方呢是很像。你看第二十一节哈，二十一节是这么开始的，就是你们一向啊听过对古人说，你们一向听过给古人说，对不对？然后呢，在另外一处是三十三节。哦，你们又一向听过对古人说，好像是完全一样的句子，多了个又字而已嘛。其实你是可以这么分，就是它一共有六个对立的命题，那分成两组，一二三，四五六。那这也是这个修辞学的原则，也是马窦他喜欢用的。如果各位还记得我在一开始跟各位讲那个马窦的一般的背景的时候，我们谈过马窦很喜欢用这个用三的方式来呈现啊，这个拉丁文叫 trias， 也是特别的表达的方式在里面用。好，这个大概就是你可以看看就好了，当然稍微知道这个字可以做个记号，在三十三节这个右字就好了。好，我们看一下这个一开始第一段话，就是这个第二十节。我告诉你们，除非你们的义德要超过经师跟法利赛人的义德，你们绝进不了天国。这边的翻译啊，有一点小问题啊。第二十节它的原文啊，应该再加上一个字，因此。因此，我告诉你们，这是怎么？这是接着前面啊，接着前面从十三到十九节的发展。还记得吗？你们要做地上的盐，你们要做世界的光，我来是要成全啊。然后呢，你们只有这么实践，你们在天国里面才是最大的啊。所以呢，我跟你们说，我因此我跟你们说，下面就你看，这个就延续下去，就很连贯嘛，对不对？那我们这个字不知道为什么当初我们中文翻译这个字没有翻出来，拿掉了，跟这个比较不太重要的一个连接词，其实很重要，就加上去。好，所以这是表达怎么跟前面的连接，然后怎么样，这边内容是什么，是要超过，要超越啊。那这个超过呢，就从下面的六个对立的语句就谈着，我对你们说的是超过以前你们听过的啊，这个超越就包含在里面。好，那么这个义德啊，这个德字我们说是常是我们中文的加进去的，因为这个我们中文不太能够把这个抽象名词哈，就是一个形容词给它抽象化以后变成一个名词来用，中文一定要加一些字。我们说这个信望安，讲信德、望德跟爱德啊，对我们比较是伦理的表达，这个其实就是很简单，除非你们的义啊超过。那这个你知道，义当然是整个犹太人是非常关键的一个核心的字眼，包含这个你读保禄书信，特别加拉达书跟罗马书，或者读整个的犹太的这个旧约的故事都是一样的。好，那超越经师跟法利赛人，我们可以好像已经成了一个固定的名词了哈。经师跟法利赛人放在一组，那的确是的哈，在马窦福音这个表达出现过七次啊，是非常多的啊，经师跟法利赛人，在那个特别是那个七祸灾嘛，哈，这个祸灾你们经师跟法利赛人祸灾这样子，是啊，常有这样类似的表达。这些表达是可能也反映当时马窦的生活的情境了，因为马窦他活在耶稣之后啊，然后呢，我这个你们知道，我们基本假设他不是那个十二宗徒之一，好不好？我讲是福音作者马窦，那他大概是写在这个八十年左右。但我们知道哈，
在70年圣殿毁了嘛，啊，圣殿是被罗马军队毁掉了，耶路撒冷城毁掉了，这个圣殿被毁对犹太宗教产生了决定性的改变。因为以前呢，犹太的整个的宗教什么是祭司，有圣殿嘛，在这，那么这个祭司另外一派是撒杜塞党人，啊，他们本来是真正的犹太宗教最高的领袖团体，撒杜塞党人。那因为现在70年这个发生这个毁灭事件，圣殿圣城都毁了，那么当然这个撒杜塞党就没有舞台了，没有地方可以举行祭祀了，没有了。那这个宗教怎么样，就从这个祭祀真的叫整个转向到完全去看重法律了。法律本来是很重要，但是整个的核心还是表达在那个祭祀里面的。好，所以现在怎么样，这个犹太的团体他们真的就被法利赛人领导了，特别是在法利赛那有一些特别的经师在教导这些法，他们成真正的这个宗教的领导者。所以这边的话说，这些你们的义要超过经师跟法利赛人，很可能是暗中就反映了马窦的信仰团体跟当时哈，由这个已经转变成由法利赛人领导的犹太宗教团体的一些对抗、一些辩论、事务上的一些挣扎。好。那么这边谈的是进入天国，那这也是这个在马窦福音里面第一次出现的一个概念，在这个它后面有很多次进入天国。好，那么在马古福音有类似的这样的说法，各位都很熟悉的哈，你一只眼进入天国比两只眼投入地狱要好，这是一些类似的表达。这个可能是来自于马古的影响所发展出来的这样子。好，我们看看这个第一个这个反论，你们一向听说过，然后我对你们说。好，21节是你们一向听说过给古人说不可杀人，谁若杀了人应受裁判，我却对你们说，凡向自己弟兄发怒的就要受裁判，谁若向自己弟兄说傻子就要受议会的裁判，谁若说疯子就要受火狱的罚。好，那到这边为止呢，其实是真正的那个对立的，你们听说过，然后我对你们说。啊，接下去呢23节好像是一个别的运用的，所以你们如果在祭坛上要献你们礼物的时候呢，在那里想起你们弟兄有什么怨你们的事等等的，那这个其实跟前面不太搭的了，你自己听的语气不太搭，你特别是你对照像后面那5个就没有加什么话说明，就是一个你们一向听说过我对你们说，你们听说过我对你们，这边加了几个有点稍微这个丰富一点点的。好，我们先看这个，直接先看这21跟22这两节吧。那么古人当然就是他们现在生活的人，以前的人，或者说可以回到最古老的哈，这个从在梅瑟带领离开埃及的他们怎么样，他们在西乃山上面得到了天主给的10句话，或者是我们讲10诫，然后呢他们得到那个天主给的命令，所以非常核心的不可杀人，我们讲的第5诫嘛，啊，现在这个不可杀人的命令呢被耶稣提升到怎么样，不可发怒，啊，你们听这个不可杀人，我说呢你们如果发怒都要被裁判的，换句话说不可发怒啊，不应该生气的这样子啊。好，所以大家想想看吧，我们平常多少次生气啊，这样子啊。好，对啊。好，这边谈的，好，这个耶稣的发言的方式，我却对你们说的是个非常隆重的，强调那个我那个发言的那个主体嘛，所以这个表达是他的绝对的权威，而那个听众呢是你们啊，你们。当然现在是什么？现在是他的。耶稣的门徒或者变成那个基督徒团体，所以很就对立了嘛。所以你们看见过的过去的古老的教导，现在呢我给你们一个新的教导，高深的，其实并不什么新，而是在层次上的提升，从不可杀人提升到不可发怒。所以耶稣怎么样，是他表达了他对这一个10句话的理解，或者说他对天主旨意的理解，用非常强调的语言来表达，用在他们犹太人所熟悉的10诫，用一个对立性的表达。其实呢在犹太社会中，他们本来也是对于发怒也是不允许的， 也认为是一个非常恶劣的行为，因为这是会我们是会越来越扩大那个擦泄率嘛，东西一个小破口会越破越大，越破越大，一个小小的愤怒都有可能慢慢一直发展的把那个人杀死，所以这个发怒本来也是不对的，只是现在耶稣这个表达是一个非常尖锐的去呈现这个张力啊。其实不可发怒、不可杀人，本来在犹太的传统里面都有的，只慢慢的、慢慢的，站着好像这个觉得好像这种杀人是不可被接受的样子。所以耶稣这边其实并没有给什么真正的新的内容，他是要凸显啊，凸显这个。每一次那个投到那个法律，因为法律条文不可能写一切的字眼啊，它本来就包含在里面，让人们开始在自己的解释当中开始闪躲啊，这个生个气没什么关系啊，这种东西耶稣讲得很清楚，不，这个法律本来就是这么这个意思啊，所以他谈什么，凡向自己弟兄发怒就要受裁判。那你问呢，受谁的裁判？当有一些的民间长老，但推到这个极致，我们知道这个是怎么样，就要受裁判，就要被裁判。这个就是又是那个我们讲的神学性的被动式嘛，最后当然是天主嘛。所以怎么样说？下面说了，谁若向弟兄说弟兄是傻子，受议会啊；谁又说疯子，火狱，火狱什么？地狱了。火烧掉了这样子，所以很清楚，这边是把整个的这个犯的这个不符合天主旨意的任何的行为啊，最后都是被天主罚的。面对我们最后面对天主的，所以这个二十二节一开始发怒啊，只是一个原则性的一个宣告。那么，但是结局就一直提升到最后，我们会怎么样跟天主产生这个决定性的断裂？的确是的啦，其实我们今天也都知道，没有人啊，一开始什么立刻就大奸巨恶的嘛，都是慢慢来的嘛，慢慢来的，对不对？怎么说这个罗马不是一天造成的，等等都可以用的东西，就是小心，就是不要这个，我们中国是说勿以小恶而为之嘛，一样，就是比较小心一点。好，那么二三二四另外的说明呢，所以你们如果祭坛前要献你们礼物的时候，在那里想起你们弟兄有什么怨你的事，把礼物留在那里，把你的礼物留在那里，留在祭坛前，先去与你弟兄和好，然后再来献你的礼物啊。我们当然在这边讲这个献礼是去圣殿朝圣，要去做一些祭献啊，举行什么和平祭，举行赎罪祭啊，那献礼放在那个祭坛前，就是要烧的意思了，怎么献的？好，那么人为什么发怒呢？大通是自己感觉到受辱啊，开始反击嘛啊，或者被轻视，感觉别人傲慢。那现在耶稣怎么样？他不仅仅是消极的说不可以发怒，他转变成什么积极的，主动跟人和好啊，跟你的对手和好，跟你的仇人和好。啊，所以到祭坛前献礼，这是很清楚，是犹太人非常古老的传统啊。他们必须每年三次去圣殿朝圣，要在那边奉献赎罪祭、奉献和平祭。那这些祭献的目的，都是这个献祭者或者供奉礼品的人求司祭帮他们献祭，要达到什么目的呢？让他们跟天主和好。不让天主能够接受他们，就跟他们重新和好嘛。但是呢，耶稣这边说了，如果在团体中没有先跟弟兄姐妹们和好，你是不可能跟天主和好的。啊，我们会这么说，就是说，爱天主就应该爱弟兄姐妹嘛。那一样，如果没有爱弟兄姐妹，不可能爱天主的。这是非常清楚，这是耶稣的核心的教导。我们要注意到啊，这边没有谈谁对谁错，谈是谁发现有裂痕，谁发现有裂痕，谁要去主动。啊，其实你可以发现，应该是说对的人啊， 通常是这样子嘛，对的人他觉得别人不对，才发现嘛，不对人打我打得理直气壮，他觉得没什么问题啊，对不对？这非常有意义的一这个讲，你就仔细看这些经文，所以只要发现了弟兄或姐妹在某些事上反对我，就够了。一切的宗教行动先停下来，先去跟他和好。爱的诫命高过一切礼仪崇拜。我们记得吗？这个马窦福音用的这个欧塞亚先知的话吗？我喜欢仁爱胜过祭献，对不对？应该全心全意全力爱天主，并爱近人如己，远超过一切全凡祭和牺牲。那你当然可以问嘛，就会可以谈，如果真正有爱，就不会有发怒了，更不会杀人了。但是怎么延伸出来的？好，下面还有一个小例子啊，25节，当你看你对头还在路上，赶快与他和解，赶快，免得对头把你交给判官，判官把你交给差役，然后把你怎么样投在监狱里面。我实在告诉你，怎么样，非到你完了最后一吻啊，你绝不能从那里出来。好，这个跟在路上就跟别人先和好了，在路加福音也有，路加福音12章56到59节。那有趣的是，我练那段话你们很熟悉的，不用去看啊。这路加福音这么，耶稣说：“假善人呐、啊，你们知道观察地上与天上的气象，怎么不能观察时机呢？”你说吧，对不对哈？你们为什么不能由自己来辨别正义的事呢？然后说，当你跟你的对头去见官长时，还在路上，你得设法与他了结，怕他拉你到法官前，法官把你交给刑狱，刑狱把你压在监狱里。我告诉你，非等凡为最凡的最后一分钱，绝对出不来。内容是一样的了哈，但是脉络不同。啊，对不对？很清楚的脉络不一样嘛，对不对？所以这个在这一个路加是谈的是对于末世性的征兆啊，要敏感啊，我必须和好才能够进天国的征兆，跟人和好原是这个进入天国的一个好的一个征兆。那马窦呢，把这边变成一个非常一个特别的一个伦理性的劝勉或者是警告，要门徒们怎么样主动的跟对手先和解，这是一个非常急迫的情况。因为如果没有这样子消除这一个罪债的话，那这样带来审判跟监禁，你大家可以想，这边已经慢慢出现天主经了，对不对？求你宽恕我们的罪过，如同我们宽恕别人一样，我得先宽恕的人，我才能够真正求天主来宽恕我们嘛。我还记得那个非常著名的那个故事，当这一个马窦福音里面的伯多禄问耶稣宽恕弟兄几次，70个7次吗？耶稣讲的故事嘛，对不对？一个主人宽恕了一个仆人非常巨大的债务，可是仆人出去以后呢，他一个同事欠他一点点钱，他把他逼到死，对不对？耶稣很生，那个主人很生气，把那个人怎么样，也真的交到监狱里面去，到他还完最后一分钱为止，他还不完的了，他关到死，毕竟最得关到死嘛。好，这边谈是这句话，所以这边怎么样？赶快跟人和解，那个赶快显示这个急迫性啊，末日快来了，这些话都。包含在里面，所以这个那这边怎么样？把它怎么样跟前面那个礼仪崇拜的啊，献礼的什么放在一起，又是个提升的情况啊。从这个宗教礼仪的气氛，就提到什么一个最后天主台前的一个审判，从这一个法官，从这个狱卒里面，好像是人间的法庭的诉讼，它背后隐藏的是我们最终会面临。我们末世性的神的审判，所以我们必须现在利用我们现在活着的时候呢，把握好机会。我们还活着，天台给我们时间，我们还有机会啊，跟人和好。所以不仅仅怎么样不杀人，不仅仅不发怒，而且我们得主动的跟人和好。看那个层次的差别哈，一个个往前走。那我们人是反方向，反方向对不对？我们是先是呢生个气。然后呢，骂个人啊，然后怎么样，把人怎么样压到死，对不对？不行，这是很大的差别 这是第一个耶稣的教导跟传统的教导上一个非常清楚的区别。我们今天就到这边，我们下一次跟各位从这个27节第二个相反的命题继续。愿光荣归于父，及子及圣神，起初如何，今日亦然，直到永远，阿们。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们。好，谢谢各位。